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今天是9月22号，礼拜三的早上哈。那我们来录个 Podcast， 蛮长一段时间，大概两周没有录。那其实疫情的话，这两周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中间有一个小小的 scare，就是一个小小的 Delta，但是似乎也控制住了。那疫苗的这个进账呢，还有施打呢，大概也都在缓慢，但至少有进度啦，在进行中。所以我决定这一集就不讲疫情了，也不讲一些疫情中的观念或者 what you can do 这种事情。我想要回应一下，就是还蛮多人每次我在问说，欸，我可以讲什么，他们都说不务正业系列，不务正业系列。如果你是第二季才加入的听众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系列，但你也可以，大概我在第一季50集里面录了有2-3集吧，它上面就标题就是不务正业，那一个是打游戏，这个 World of Warcraft， 那有2集是讲德州扑克，然后有1集是讲篮球。那其实我现在已经不打游戏了，所以我这个兴趣或这个历史也就大概就只有1集的分量了。那篮球的话准备要开打了，甚至是 NFL 这个美式足球也准备开打，所以未来可能有机会可以聊聊。所以我今天还是会环绕在德州扑克这个上面。那我不是要做德州扑克教学，这个要的话，这个私，然后没有啦。但是我觉得兴趣这东西蛮值得深入探讨的。因为Oscar Wilde，有讲过一句话，说我每次录音都会有这个救护车经过。Oscar Wilde 有说过一句话，就是 "Art imitates life imitating art"， 或者说"life imitates art more than art imitates life"。他就是说，我们生活或人生呢，模仿艺术其实比艺术模仿人生还要多。那我还蛮喜欢这句话。因为正常来说，艺术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当然是把我们眼睛看到的、感受到的，把它转换成艺术。那为什么会说艺术模仿？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艺术模仿人生啊，对，因为 是一个体验过人生以后的 creation， 一个创造，怎么会是去模仿艺术呢？那我自己的解读或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今天艺术可以把它广义的变成很多东西，不一定只是画画，不一定只是这个表演，它也可能就是你的一种专业，你的一种兴趣，你这个人所喜欢钻研的一个东西。其实艺术或者像德州扑克或者任何这个桌游好了，或者是甚至电动，它是一个很 arbitrary 的东西，它是我们设定一套规则和一套工具和一套逻辑，然后你照着它走去创造各种不同的变化。那人生似乎也是这样子，对，我们可能感觉不到，我们觉得人生是自己的，这个 free will, free choice, 但其实不是嘛，我们是生活在国家、法治、伦理、道德标准，然后这个同侪压力，然后亲友压力的一些 expectation 之下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创造出无限个变化。所以某种程度来说，如果你能够有很深刻的人生体悟，你通常在游戏里的这个掌握度可能也会，任何学一个新东西你可能也会比较快，就是这个叫开窍。有些人为什么学游戏很快就可以抓到诀窍，可能他理解这个有点像是宇宙的逻辑，然后原来事情就这样子跑，所以这个游戏也不例外。但如果你反过来说，如果你能够把一件事情钻研得很好，你可能也会对于人生有很多的体悟，或者是这个进修升华。最好的例子就是任何年纪比我们大的人，他讲出来的话都比较有道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 MIT 毕业的工程师，但是你跟一个拉面店老板聊天，你也会觉得哇，他好聪明，他的这个人生道理或者人生哲学真的很有浓度，这个层次很高。奇怪，我这个高等教育的怎么都没想过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因为你当你深刻钻研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体悟出很多，在这个艺术或在这个专项里面体悟出很多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其实就是因为 life imitates art， 所以其实是可以 apply， 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所以我其实还蛮推，就是我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兴趣，然后不要就只是 当兴趣哦，深刻去钻研，不管是下棋，你要下象棋、下西洋棋、下围棋哦，你要打德州扑克，你要电竞选手，你打游戏，不一定要把它变成职业哦。但是比如说我们是健身教练好了，我们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的那些情绪起伏、那些挫折、那些受伤、那些复健，其实会告诉我们很多是做人的道理。好，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稍微去消化一下啊，毕竟我年纪也不是很大，所以年纪比我大的应该可以比较理解我大家想要表达。那如果年纪轻一点的话，你可能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体悟，但是至少你可以很简单的去知道说，哎，比如说跟你的父母、跟你的这个老师、跟你的老板聊天，哎，好像都会听到一些蛮有趣的一些想法，就算你还没办法体会，但是似乎都有些道理。其实就是因为经验或者是 art， 就是可以教我们一些关于 life 的事情。好，那为什么要讲德州？因为这是我钻研非常非常多年的东西，所以我提了几个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最近也浮上我脑海的一些想法，来跟大家稍微探讨一下艺术好了。第一个是运气。运气这个东西我之前的集数应该也有点过，但我今天想要稍微深入的就是问一下大家，就是运气好运气坏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个概念。你今天走出门忘了带钥匙，把自己锁在外面，你就说哇靠，这运气好差哦，我怎么那么白痴。你走出去然后踩到狗屎，你就觉得运气不好。走到公司呢，就是本来是这个艳阳高照非常好的一个心情，走进公司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老板呢这个表情不对，马上抓你们进来臭骂一顿，觉得哇今天运气真的很糟，一整天这个情绪就被 ruin 掉了。好，运气不好这件事情就挂在嘴边。但同样我们也常常想说，今天如果运气不好，是否明天就会运气好？之前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如果你今天运气不好，你觉得你明天运气会继续不好或者是会变好的这个比例是多少？那另一个就是你今天运气很好，你明天这个觉得运气会继续好还是继续不好？那结果这当然是很小的 sample， 但是大部分的人当觉得今天运气很好的时候，他会比较偏向于保守，就是未来运气应该不会继续这么好吧。但是当运气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悲观，我们就说哦对啊，明天运气大概也不会不好，比较不会有人很就是开心说哇，我今天运气差到一个极致，那明天肯定就是要中乐透了。比较我觉得这可能是人性吧，就是我们就是不敢让自己太期待这样子。好，那但有一个说法，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或者是踩到狗屎赶快去买乐透。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就是可能我们认为，或者我们真的认为运气的东西是会平均的， on average 运气好运气坏风水轮流转的概念一直是深根在我们的脑海里。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很安心的去面对说运气不好的时候，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很这个警戒或警惕说哇，今天运气真的好到一个极致哦，可能这个坏事即将发生，我们是不是要活在这种恐惧之中呢？我们可以在德州扑克上去稍微体会一下，其实不一定德州扑克，任何竞技游戏都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那当然因为德州扑克可能比较趋近于我们传统内心想的说我们是在 gamble 在赌博，所以这个牌不长眼睛，所以会有运气成分在。 OK， 无可厚非，它确实是一个游戏，它是52张牌不长眼睛，然后它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就是所谓的 luck。 那假设你今天运气很差，是否代表你明天运气就会很好呢？我给大家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单以一个人来看，你会这样子想，我今天我的运气从0到100，然后50是中间值，就是长期来说我的运气应该会趋近于50，没错吧。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这是运气烂到爆，1% 会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其实或者是我运气呢又是好到1% 不会发生事情还是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赚了大钱。那但是是不是下次就会风水轮流转，就是下次会有很呕的事情，就 1% 让我输的状况然后就出现呢？我们可能会比较直观的这样子去想。那假设今天运气这个东西真的是会平均，可是不是以我们一个人来看呢，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你知道 sentient being， 我们是一个有意识的个体，我们比较主观一点，我们会认为世界是以我们为出发点去看。但假设运气这个东西是以全世界来看，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平均下来运气差不多，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看的话就很有趣了。会有一些人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 bell curve、你有学过统计学或者任何，我希望大家都有听过，就是 bell curve 中型曲线，它就是一个几率分布图、这个如果在台湾读书应该至少都有看过了。那它就是有所谓的这个 standard deviation、那它有一个 standard deviation， 两个 standard deviation， 那个三个 standard deviation，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平均或者大部分的这个状况都会落在一个标准差之间，就是所有 68% 在落在一个标准差之间，然后 95% 落在两个标准差之间，然后 99.7% 落在三个标准差之间。可是今天这个是几率分布的话，也就是说对平均起来几率就是中间，我们就说是好跟坏就是一样的数量，问题是它还是有分布。所以你这时候就要想，有没有人在全世界的人运气都是平均下来是零的状态下，有些人是极度好运，有些人是极度坏运，这一定有。因为中型曲线想代表就是这个，就是有人是在标准差之外非常多的，所以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是在那 99.7% 之外的幸运，还有 99.7% 之外的超级不幸运。有些人，我们人类这么多人，有些人他乐透头奖可以中个三次，有些人闪电可以被击中八次，然后 还没有死掉。这两个人运气一个超好，一个超差，但是平均起来，我们讲夸张一点，宇宙的运气就是零，就是一样的。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说，哇，所以你自己的运气可能没有办法平均下来，可能我们人生不够长，或者我们做的事情不够多，所以这时候每一个人真的运气就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人不生来平等了，运气不是人人一样，或者从你一个人的这个观点来说它并不会平均掉，是不是可以开始慌张了？就是原来你度过了这么多的烂运气，但并不代表你的好运即将来到。可以这样子想，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其实是在牌桌上，其实每一把牌都是一个 individual event， 就是上一把牌跟下一把牌它两个中间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它不会互相影响。唯一会互相影响的是什么？心态。玩家，你可能上一把输钱，你会影响到下一把的行为，你可能会害怕，你可能会生气，你可能会激动，你可能会慌张。但是从运气的角度来讲，每一把就是一个新人生、所以它是无限个快速缩影，去说这一把的运气不会影响下一把，所以你这时候根本没有所谓平均的机会。就这一把你运气差，不代表你下一把运气会好。可是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认为身为我自己，我这一把运气不好，我下一把运气总该好了吧，或者我这个月运气不好，我下个月总该转运了吧，我们会被心态上会被影响，我们反而会去改变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运气极差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极端的想要去搬回来的行为，或者在运气极好的时候可能会反而变得有点缩，有点害怕，有点放不开。好，那在牌桌上其实这个是一个 no-no， 就是你不应该去让你的心态被影响，因为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你可能会变得有点结果论，也是我等一下第二点会讲到的结果论的这个艺术。好了，那有一个我蛮喜欢的牌手，他 我稍微给一点背景好了，他叫 Garrett Edelstein， 他在美国，他是专门打现金的一个算是职业玩家好了。那现在在美国有非常多的直播，就是他就直播这个赌场里面的牌桌，他们打牌，然后就可以看他们的牌啊，因为现在都有扫描器，就可以看他们的牌，然后及时的知道说哇他怎么这样子打，然后发生什么事情。那他算是出了名的蛮厉害的，但他也有一个名声，就是他狗屎运很好。就是呢，他打牌当然打得很好，问题是他有时候运气也真的很好，然后大家就有时候输给他的时候就会苦笑说哇你这运气真的是 真的太好，没看过你运气这么好的人。那假设今天有人这样跟我讲，我都会尴尬笑一下说没有啦，就是风水轮流转，就是今天真的狗屎运不错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他，我有一集看到他讲的，我觉得很有趣。他说等等等等，我运气真的是还不错。可是你们想一下，在这一桌上面总得有个人运气最好吧。我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把他倒带听一下，因为他不是在酸，他是说我承认我运气似乎看起来是不错，但是我们客观来看一下，我们这桌有九个人坐在桌上打牌，总得有一个人要运气好最好跟运气最不好吧。然后这就有点像是让我脑洞大开，我就想说这很有道理。今天觉得这个人运气很好，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运气这么好，他运气要回来。也就是说你会认为桌上的这九个人或十个人，每一个人自己的运气都应该是平均下来是平均的，就是好跟坏各一半吗？还是这一桌平均下来是好坏各一半？因为如果是第二点的话，就会有人可能运气超好，有一个人运气超烂嘛。那另外就是假设要平均下来，可能要到非常非常非常长期，你打了百万手、亿万手，打了一百年以后，才会平均下来说大家的运气差不多。但就算如此，是否还是会分出高下？就总得有人赢吧。就是我们今天从一到十排名，你不管再怎么接近，总得有人是第一名，总得有人是第十名吧。所以当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意识到说，运气好像不一定会平均下来耶。所以这时候你就不会被锁住说你运气好就代表你运气未来一定会坏，或者你运气很差你不会觉得好运即将来临，你比较不会去做一些疯狂的，像大家可能不小心出了个小车或者跑去买乐透，踩到狗屎跑去买乐透，这个是一个所谓 irrational 的行为，它这两件事情没有关联，或者我们今天把它从数学或统计的角度来讲可能完全没有关联了，因为我们看的太小了，我们看的是自己，我们不是看所有人，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更客观的去看待运气这件事情，它不会去影响你的心态、哦、所以你今天可能在公司遇到挫折，或者在生活遇到挫折，你可以比较直观的或客观的去看待说我运气差没有关系，但你能够排除运气，你不会把运气好运气坏挂在嘴边，你会去思考说 OK 发生这件事情了，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排除运气这个行为或这个 decision 是对的吗？那这个在打牌中就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必须要去撇开运气成分，去回想你刚刚打的这一手牌，这过去五分钟你的逻辑是否正确，你的技巧是否 纯熟，你的读牌是否精准，还是有偏差，你可能是误打误撞，你完全读牌读错然后赢了一大把，或者说你打得超烂所以少赢了，或者你打得超好然后输最多，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把运气这件事情把它排除掉的话，你就会很直观的开始结果论、哦、那这可能就可以直接切入、哦、结果论说影响你看待这个世界或看待这个牌局的方法、哦、因为刚刚已经讲了，运气如果是相对的，总有人要运气最好，那就总有人要运气很差。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超脱自己，我们不能去想说哇，我运气不好，他运气好，那你就不开心或者什么？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很小的 sample， 我们一群人、一桌人、一整栋 casino 里面，总会有一个运气最好的人跟一个运气最差的人。哦，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总会有一个人。运气还不错，有一个人运气中下，有一个运气超差，有一个运气超好，可是大家都会 focus 在运气超好那个人，说哇，那个人这个运气怎么用不完啊。可是在我们的人生轴上，或者世界上这么多人，有些人他就是运气从出生到结束就是运气，鸿运当头一路冲到底，那我们不用去在意这个东西，因为我们要理解运气它确实会平均，因为它就是一个 random event，问题是只是不是用我们传统所思考的方式去平均，不是以我们个人为单位，不是以天为单位，也不是以事情为单位、哦、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些人在职场上 非常的运气好，可是他就是可能打牌从来没赢过，就是运气神差。或者说有些人呢，他买乐透永远应该说他工作都很不顺遂，可是他蛮常中这个发票的，都有可能，就是运气它呈现在不同的环节上也是一种平均，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件事情运气都很好，我们也不可能避免每件事情运气都很坏，所以你一旦把这个排除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结果论了，因为结果论在打牌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罩门，也是一个 no no， 千万不能有结果论的思维出现。为什么？因为你会开始有所谓的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你会去强化一些错误的行为。举例来说，你明明就是只剩下 5% 的几率会赢，结果你今天运气很好，然后中了牌，然后赢了这一把。假设你是看结果，你就会开始自我解释说，哦，这个因为我也觉得他没有牌啊，所以我就跟注了。可是其实 95% 的时候你跟注的时候是输光的，但因为这一次你赢了，这 5% 的几率发生你赢了，导致你未来 95% 的时候都也会跟注，那你就会发现说你未来可要输大了，因为你因为结果论而导致你的行为跟你的逻辑改变了，改变成一个错的，导致当你的运气这个平均掉的时候，或者没那么好的时候，你会大输。那这个在生活中也非常重要。为什么经验很重要？或者我们常常听到，哎，不听老人言，那至少吃亏在眼前，这种讲法，或者我们小时候会被父母念，因为他们可能会在看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就是哎，你今天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但是你没受伤，可是他还是要骂你说你千万不能再做这件事情。可是假设我们今天不听这句话，我们会觉得哦，我就没受伤啊，所以做这件事情就不会受伤啊。我的这个 sample size 是一，做一个这个飙车，然后没受伤，对我来讲，我就不知道，也许是我的运气很好，1% 的机会发生了没受伤。但是你只要再去做，你有每一次都99%的机会出车祸的话，那这时候就必须要去修正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可是我们在职场上，在生活中很少做这件事情。如果要扯回这健身产业的话，我最近有看几个老板写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把我们自己的成功attribute， 就是归纳为，或者是归咎为我们自己的成功。但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室，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教练有长期竞争力，所以我们会不断的去思考说，欸，教练缺什么，然后不管是规定还是鼓励还是怎样，就是要求他们把这些能力练起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整体来讲有竞争力嘛，或者这个教练可以在产业里活很久。那教练看到的是什么？教练看到的说，一个学生走进来，今天跟他这个体验完聊完以后有没有成交。好，如果你是结果论的话，你可能用很烂的方法成交了，那你这时候就会觉得说这样子也可以成交，所以公司叫我做一堆有的没的这些练习，这些舒适圈之外的事情根本就很浪费时间了。可是这可能就是你运气非常好，但如果你因为用结果论改变你看待这件事情的逻辑，就是，欸，客户经营怎么做，第一印象怎么给，讲话的语气跟用词怎么用，怎么察言观色，这些东西你不去思考这个过程和逻辑是否通顺的时候，你未来 99% 的时候都会失败。那这时候假设你没有这个观点，你就会你好一点的就是怀疑自己，坏一点的就开始责怪这个环境。这也是为什么酸民或者是一些表现不好的员工会怨言比较多，就是很可能他成功的时候是人家抬轿把他架起来的，或者他运气很好。但只要他只是单一用结果论来看的时候，但是他是以他自己的一个这个现实去回推刚刚做的事情是否正确，甚至跟这个主管的任务去比较说，啊，他教了我这么多，我一个都没用到，或者用了等于没用，然后去回推说这个东西是 useless 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点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绝境，在牌桌上是非常即刻的这个痛苦，因为我们打牌，我们这个叫做 leak，L-E-A-K， 就是漏水。我们打比较久，或者你说比较专业的玩家，我们其实 理解运气这东西风水轮流转、哦、就算我知道说每一把之间没有这个相关，或者说长期来讲运气呢、是稍微会平伏这个一些的、但是我们还是知道有些人他在运气很好之后他会加深一些坏习惯，我们就要去看出这些坏习惯，然后在那个坏习惯的状况又出现的时候把握机会呢，去等于基本上就是我们打牌讲剥削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做的行为是错误的，只是那一次的结果是好的，那下一次他又做一个错误的行为的时候，这一次结果是好的几率就没那么高了，或者说这次正确的几率会发生的这个比例就增加了，或者是反正 99% 会赢会输 ,1% 会赢，那我们就跑100次嘛，跑一次你会赢一次，但跑100次你可能就是输99次，所以我们就是不断去创造这个状况出现就可以了。所以当你是一个员工，或者是你是一个不管你在做什么，你有一个好的结果，你还是要回去回推说这个结果，我不要被结果论影响，我要知道说我刚刚做的事情是否正确，我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做了什么样的推演，做了什么样的练习，具备了什么能力才得到这个结果。假设你没有办法列出来的话，你很可能就是这个运气好而已。对，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保持谦逊的一种方式。很多人他一旦获得一些成功就非常自满，这就像在牌桌上一旦赛中一把牌呢，然后面前有很多筹码呢，有些人真的就是轻飘飘，然后这个打牌突然变得非常有自信。这样我们在生活中跟牌桌上都会看到这样的人，就是顺遂的时候呢，这个走路都有风、哦、然后呢谁的这个意见都不听、哦、但是这个下风期、哦、运气讲下风期，人生讲的不顺遂的时候他又缩起来又不见了，然后就非常埋怨他的人生怎么的这么的运气不好啊，大家都跟他作对啊，这种人非常的多。牌桌上只是一个比较极客的显现，但在牌桌上看多了，回头来看生活中跟我们互动一些人，我们也会有一些警惕，就是说哎，这个做人可能不要就是太骄傲啊，或者说不要太有自信啊，你要很客观的能够看待你今天的成就、哦、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老板包括我在内，我们都知道我们做我们创业是成功几率非常低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有活下来真的运气成分占很多，所以不能够太自满说哇我这个无人能挡啊，我这是经营大师，然后这个什么都不怕这样子。那通常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这个下一个转角呢就会中枪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种保持客观保持头脑清醒一种方法，就是不要太结果论了。那我标题有写就是一万种这个叫做牌桌上百万种硬的方式，其实是因为有一部2014年的烂电影叫做 One Million Ways to Die in the West，中文就叫做百万种硬的方式，就是在西部，我不太记得内容了，但就是它是一个搞笑片吧，就是一个在西部牛仔文化里面，就是各种荒谬的死法都有啊，然后他就把它整个搞笑呈现出来，反正就是一个那个烂番茄的一个很烂的一个电影。那在牌桌上真的是可以看过百万种莫名其妙的死法，就是你打得超好。哦、你读牌超准，但是那个人就是理智断线，就是怎样呢都要跟你火拼到底，然后赛中一堆牌，然后有时候你牌越好输越多、哦、德州有一个讲法就是输大钱、哦、都是拿好牌的时候都是输大钱的时候、哦、德州里面 Pocket Aces、哦、手里拿一对 A 是最好的最强的这个牌型啊，就是翻牌前、哦、没有比你大的，你就是所谓的坚果牌 Nuts。 但是大部分的人、哦、都是 AA 这把牌呢是赢少输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拿到一手好牌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自己输了的这一个结果，我们比较会埋怨。我们今天如果牌没有很好，拿个五六、然后你中个一对六，然后人家打这个下注，你就说啊一对六没关系，那我就弃牌、哦、可是你拿 AA 的时候，你比较难相信，第一个别人牌比你好，第二个你不想相信，这个已经不是能不能了，是你会不想， 所以一手好牌通常都是输钱最多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很常受最重伤的时候是你要说放不下嘛、哦、因为我们不愿意相信自己运气会差，我们已经不理智了，所以我们很常会执着于一件事情、哦、在工作上我们就是硬要用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自己的方法是对的或者很好的，可是通常当这个东西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反而卯起来跟他硬干，那这时候都是受伤最重的。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对自己的方法没什么信心，我们反而比较谦逊一点，去参考一下前辈的说法，问一下主管啊，这个 follow 一下公司的这个 SOP 就好。但是当我们自己的自信非常高，就像拿了一手好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赢，我们应该要获得我们心中该有的结果，所以当这个开始状况不妙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愿意让步，我们就会跟他硬碰硬，所以这时候都是受重伤的时候。所以打牌有一个概念，就是你今天要拿得起放得下、哦、也就是说don't get too attached to anything， 你不要太执着于说我原本明明就是这个做得很好啊，哦，谈单都会成功啊，结果怎么今天开始都失败，然后你就谈得更用力，或者你就情绪用事，或者过度积极，或者是自暴自弃，这些都不是好的结果。你应该是要想说，哼，那我重新检视一下我整体逻辑是什么？我过去谈单、呼风唤雨都非常的简单，教学呢，学生的满意度也都是 sky high， 非常高。怎么这个月就这么烂呢？那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用运气很差这件事情来带过，或者是你用可能你过往是运气很好这件事情来客观的自省。那我会建议大家用后者、因为只有这样子才会进步。如果你已经相信你手里是拿 AA， 然后永远都放不下的话，那你就是拿一个榔头到处敲、你就是敲出一个结果来，那只要不是你喜欢的结果，你就抱怨，你就这个自暴自弃、这个说人家这叫什么怀才不遇、这个太常见了、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撇开的话，你才会进步。好了，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我刚刚有提到一个点，是人人生来不平等这件事情可能有点残酷、那牌桌上真的有这些事情啊。牌桌上、打牌的时候，有些人他输个几千块，那个表情之痛苦，就是哇，这个早知道不要来了。那有些人呢，输个十万，还是谈笑风生。那你就想说，哇，这个人一定是很有钱哦，哦，这个大老板哦，上市上柜公司的时候，的老板在这边跟我们娱乐哦，输个十万二十万，根本乱打一通，他根本好像不在乎。哇，他的人生一定非常的好，我非常的羡慕。这个是一个大概蛮常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很羡慕这些人。那另一个就是运气神好，今天晚上呢这打牌呢，要什么牌有什么牌，要中什么牌通通都来、然后赢得一塌糊涂，然后一人挑整桌这样子，你很羡慕说，哇，假设我运气跟他一样有多好，可以赢好多钱。可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的反面就是你会觉得你运气不好，或者你这个人生运气不好，就这些人含着金汤匙、他就是乱打一通都没关系，这钱就是乱喷、可是相对的，我觉得有时候看这种事情，就是所有事情都有代价，有一好没两好。所以我有时候给自己一些假设，就是说 OK， 今天有一个老板他可能输了十万块，然后你觉得哇，如果我也可以就是随便输十万块，我的人生一定是非常的顺畅。可是假设他今天输十万块，但他或者他赢十万好了，让你觉得哇，好羡慕、但是他今天可能一笔生意没谈成，然后导致他公司呢这个月少了五千万的业绩，那个压力你扛得动吗？你可能说哦，没问题，让我来扛。可是这个就是有一点，就是你没有在那个身份之下，你是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这个对于他的比如说心理压力、生理压力、 对于他的家，对他的健康，对于他的家人的影响，对于他公司的影响，他可能有500个员工要等吃饭，然后呢，现在这笔生意没谈成，那他压力极大的状态下，一般人都会被压垮的状态下，他只是来休闲一下，对，确实他有这个几万块在那边乱喷，是他的休闲，可是他所承受的压力，很有可能，我有时候也客观的想，就是很有可能我不会因为他可以偶尔来这边乱打牌去享受或者纾压，然后因为金额对我来讲很大，我去羡慕说，那我希望我有他的那个身份，去活，去过他的那个生活，就是家教有一本难念的经，用在这里，我觉得算是有点勉强，但是大概可以表达一下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人他。就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富二代，我们很多说富二代这个就是纨绔子弟啊之类的，可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或者他们有时候的一些负面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常上新闻嘛，就是很多负面的事情，那这些可能有些是心理，有一些是交了坏朋友，有些是这个运气很糟，就是英年早逝，类似这些东西，我们都只会看到好的，我们不会看到坏的，所以我们都会去羡慕那些表面上好的，那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很多年轻人就是会去追星啊，然后就是有所谓的这种 star envy， 就是好希望能够出名啊，好希望能够很有钱啊，然后去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可是到最后我们大概也知道很多都是一场空，就是他背后的那些辛苦，或者背后的那一些比较黑暗的东西，是比较是我们一般人，你当你知道以后，你可能会在深思的三思说，好像不值得哎，对。但是毕竟这个钱或者是名声是很吸引人的东西，所以我们很表层去看，就是说哇，这个人目前正在赢很多钱，或这个人好像很有钱，我们就会很羡慕，然后甚至会有点自怨自艾说，哦啊。那人家的生活就这么的好，那他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以这种方式过生活。可是他们背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好。对，那最终，听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说，哦，没有啊，有些人他就是一路顺遂哦，就是这个家产呢，多到这个富不过五代都，就是过了五代就败家子也没问题啊，就是好到爆啊。对，因为回到我今天讲的第一点呢，运气是平均的，只是不是在你身上一个人平均掉，所以全世界一定会有非常非常运气好的人，好到他今天再怎么摆烂还是非常顺遂的过完一生，也有运气非常非常不好的人，他这一辈子所有的决策都是对的，都是努力的，拼了命的，为别人着想的，但还是穷困潦倒一生，这个绝对存在，那是否很残酷？没有错，所以我们应该觉得自己很幸运啊。我之前也讲过，我们是生在台湾，我们活在台湾，相对来说运气已经比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好非常非常多哦。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的状况，我们可以抱怨说这个台湾经济好不好啊，或者这个疫情处理的好不好啊，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那会不会我们想不想要去住非洲，我们想不想要住伊拉克，不会嘛，但是有些人就是生在那啊，他这一辈子就是在那了，那今天他运气再好他还是在那里，所以如果他中了乐透但要住在伊拉克，我们愿意吗？不愿意，所以好像慢慢这样子想，就我们可以越来越，并不是说要就是接受我们的现况，而是说我们可以比较情绪上还有这个主观意识上可以稍微平息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去羡慕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牌桌上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的行为是否对的，我们的思路是否正确，而排除掉运气是否好或不好，或者去猜测未来运气会好或不好，那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生活模仿艺术的部分，当我钻研的越深，我很多时候在公司或者在工作上有一些很令人焦虑很令人灰心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其实是用 德州或者一些游戏的状况去思考。我说哇，我今天竟然没有谈成这一笔生意，或者说我今天怎么会运气这么不好，发生这件事情。那我就想了一下，我有没有在牌桌上曾经被人家只有 2% 的几率赢牌的时候还超车赢牌呢？有欸，好像也还好，因为 2%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1% 的几率很低啦，永远不会发生啦。其实 100次发生一次，在德州桌上很常见啦。但是每两个礼拜、每三个礼拜、每一个月、一年不是发生个几次，就算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这个就会慢慢去帮我设定一个这个几率的一个观点，就是你以为你主观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其实蛮常发生。1/100这个东西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 impossible， 不会发生了。但对我来讲，1%很常发生了。所以这时候真的发生的时候，我的情绪就比较不会受其这个状况影响，或者说我真的运气1%的差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快一点平复。客观的去思考说 ，OK， 深吸一口气，这种事情基本上就是有几率发生。假设是100%不会发生的话，就不会发生了。但只要有机会，就算 improbable，就是很几率很不高，但它毕竟不是 impossible， 就不是不可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用它。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平常心看待，然后也不要去埋怨说我运气神差。而是去思考说我的行为、我的逻辑、我的这个行为，我们讲 line 行为线是否正确。如果是正确，但是结果很糟，没关系，下次照样用正确的行为线再走一次，不用怕。但是如果是结果很好，就不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那未来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挫折跟这个死得不明不白的状况出现，就是突然呢，谈单呢就从一帆风顺变成一个都谈不下来哦。学生呢本来每一个都续约，结果突然呢大量的呢离开你哦。本来在公司呢这个跟同事相处很好，然后就突然呢这同事都开始排挤你，就是因为你都是用结果去看而没有去自省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这些状况。好，那所以今天就是讲运气真的会平均下来吗？还有就是当你看过各种运气不好百万种挂掉的方式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更客观的去接纳哦，就是人人生来不平等，但是你也不会因此受影响。那最后就是结果论呢，绝对不能是影响你人生观或者是行为的一个指标哦，应该是过程。我们是注重 process 哦，我们所有的努力啊、培养能力啊，都是在做 process。我们经营公司的核心理念都是 process， 它不是结果。我们不是得到什么结果核心理念就是正确的，而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培养。那至于结果是什么，可能有一些运气成分跟时机点存在，但那都不重要。我们要去不断的省思或反思说我们的 process，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否正确。是的话就不断的去做，对的事情就不断的去做，从来没有下一句是说如果结果好的话就继续去做。所以这句话也就是分享给大家。 OK， 那这一集不务正业，没有教大家打牌啦，但是呢还是要注意，任何的这个兴趣，它如果已经会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那它就已经不是一个好的兴趣了。我们在兴趣之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道理，可是假设也就是我常常看到也是为什么赌博或者打牌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就是当你把这它的影响力、它的好跟坏运可以影响到你的本业或者你的生活或者你的家人的时候、亲朋好友的时候，这就是一个 CP 值不高的这个刻意练习了。你这个兴趣呢已经有点脱离兴趣的领域了，所以你学到了这些人生道理可能不值得你影响你人生的这个比重。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在不管在钻研什么兴趣，都不要就是走火入魔，不要打球沉迷啦，不要这个打牌沉迷，或者是这个兴趣呢让你这个工作都不做了，这些东西是大家都不乐见的。 OK， 那这集就讲到这里，那这是第29集，下一集是第30集。那预告一下，我是打算第30集的时候就是 Season 2的结尾，然后会小小休息一下呢， 然后我未来应该 Season 3呢，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重新启动，但我可能会稍微改版一下我的这个集数的时间，会把它拉短一点，然后可能呢会比较用主题式的，就是不管是 QA 还是我想到的主题，我就是集中火力讲一个小主题，然后把它控制在15分钟以内这样子。那这样我的产量可能也会稍微多一点，也就是说闲聊性，像这种闲聊性一个集数聊很多可能不同主题的方式呢，可能我就会把它降低一点。那如果你觉得这个 idea 还不错的话呢，你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是你想要开始这个先这个下单，说想要我讨论一些，想要回答你们什么样的问题，哦，尽量的详细啊，你也留在这个五星评价留言，或者是 DM 我的 IG， Talks with Kevin 都可以，因为我想要就是比较集中式的去讨论一些东西，然后因为我也分享了将近80集的这种理念或者是思维，所以如果有需要更深入分享的，我也许可以就是引导大家去听一些我旧的集数，因为可能我都讲过类似的观念这样子，但我可以比较 focus 在 QA 的一种模式。那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呢，也给我一些回馈，那我在第三季的时候做一些调整。 OK，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集再见。 Thanks for listening， 拜拜。